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30集。
万历三年六月，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，对于有司贤否，一体见和，不得偏重甲科，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。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，第一是进士，第二是举人贡生，第三是吏员，这是所谓的三途并用。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，进士出身的官员特别受到关注，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，更谈不到吏员出身的了。于是吏员上进无门，自甘暴气，就是举贡也绝不轻易就职，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考进士，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，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，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，如此一科又一科，精神财力完全消在固执堆中，浪费精力，埋没人才，科举制遂成为大害。隆庆年间，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慎重，以后偏重进士，轻视举人，积弊日甚，请求自今以后唯论政绩，不论出身。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，但是没有实行。隆庆四年，吏科给事中甲三进上演，府按诸臣欲州县长吏，率众甲科而轻相举，同一宽也，在进士则为府字，在举人则为科吏，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或耻，不就入选，或裹足悔肠，悉心仕进。扶相举启乏才良，一令免旧仕途，因行积劝。穆宗也曾批准甲三进的奏书，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。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，现在自己当国，更积极的想要实现，但是既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。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，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。隆庆六年六月以后，内阁只有居正和吕调阳两人，到那时三年了。万历三年八月，居正书请曾家阁员预批清等推刊试任的来看，居正推荐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及马自强、申时行二人入阁，预批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擢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，因此四维在内阁中名为居正的同僚，其实只是居正的属员，首辅的权力无形中又提高一层。张四维字子维，蒲州人，嘉靖32年的进士，他是杨伯的同乡，王崇古的外甥，和居正也有相当的关系。这是一个有办法、能忍耐，而且舍得花钱的人，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许多意外的方便。隆庆年间是一个盛谈编务的时代，四维当然很清楚，以后俺答封贡事起，朝议未定，奔走关税，主张封贡的便是四维，因此深得高拱的器重。高拱准备引进四维入阁，以致引起高拱因事单间的冲突，其后四维也因为言官弹劾起甲家居，但他和当道要人还是不断的联络。隆庆六年高拱失败，这是四维潜伏的时期了，但是因为王崇古的关系，不久他和居正又发生联系。四维知道政治中枢还有冯保和慈圣太后，于是他再联络冯保和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。万历二年，四维入京，以翰林学士、掌詹事府，不久改吏部左侍郎。万历三年八月，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办事。做官的欲望当然满足了，至于争权，四维很清楚，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。吕调阳入阁三年了，除在内阁工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宫蒙赏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府办事，这是圣旨，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。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， 其实只是居正的一条尾巴。在这一点上，居正和思维达成一种默契，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有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。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可以遵守这个默契，并不感觉痛苦，有才华的人如张思维便是完全两样了。他遵守这个默契，但是心里却充满怨愤。他不甘做尾巴，然而他只能做尾巴。他的恭谨只能增加他的仇视，这便成为居正身后思维极力报复的账本。万历十年居正逝世，十一年抄家，他的长子敬修自杀，在他的血书后面写着：有变，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，今张家事已完结矣，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。到了这时，敬修才知道四维是自己一家的大仇人，但在居正生前，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。万历三年，在江浙海外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国际战事。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时代，经过谭纶、于大球、戚继光、刘显这一群人勘定以后，大局稍微安静，但是小股的倭寇还是不断的扰乱。隆庆年间，广东方面的动乱也有倭寇参加的迹象。中国和日本是接近的邻国，本来应当好好相处，为国际争取和平，为人民争取幸福，但是那时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。远在北京的皇帝高高在上，没有贯彻保家卫国的职责，而日本方面无数的封建主一边率领掳掠成性的武士，一边勾结中国沿海的汉奸，不断向大陆进攻，这是当时中国和日本相处的情势。居正也曾说到过中国和日本的关系：倭奴自元以来为中国患，元常以十万人以海争之，周勃其境指海风大作，十万人没于海。本朝有天下，四夷君长，靡不向风，独倭王梁怀不奉朝贡，寇掠直浙，至遣某某等募兵船以御之，沿海诸郡俱离其苦。洪武十四年，高皇帝命礼部遗书，责其国王亦只言天道祸福之理以导之耳，终不能亦加兵于齐国，是以齐人骄悍狡诈，为中国无如之何，亲武之见有自来也。居正看到日本的祸害，但是他认为当时国家的敌人还是北方的鞑靼，所以在北边第一的口号之下，对于倭寇谈不到根本解决，只能对于沿海督府，尤其对苏、浙、闽、广诸省加以不断的戒斥。他的计划是用兵船巡夜进海，随时和倭寇在海面决战。万历三年，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带了。应天巡抚宋遗忘调兵船和他们开战，打了一个胜仗。居正一边奏请加官，一边致书奖励，同时警戒浙江巡抚谢鹏举。他说：近年海寇袭警，人心颇懈，仆窃以为忧，故昨年拟旨申斥，赖公伪略，起而振之，今果能一战而胜之，不期登岸而遏之于外洋，公有其矣，天下事岂不贵欲哉？未甚，彼前逢记者，必不敢窥吾，祸当中于这矣。这无倭患久矣，一旦连州突犯，必有勾引之间，且地方安田日久，昼寻干戈，恐无以待寇，幸者以忠义，古以赏罚，犀利以创之，恕将来不敢再亏，即朝此寇，然后徐究其祸本而除之，可也。这人闲云：谢公非用武之才，恐不能了此事。仆曰：不然，谢公审议有远虑，贼不足患也，愿公免救勋庸，以复彼望。万历三年，居正决心整顿异地，这也是他招院的一件大事。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，驿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制度。驿站有主管官吏，有马，有驴，有夫驿，水驿有红船，有水夫，都很完备。马驴从哪儿来？马驴来自民间， 船只从哪儿来？船只也来自民间。马驴的草料，船只的装备，莫不来自民间。民间还要按粮出夫，马夫水夫当然也来自民间，自备工时，三年一轮，周而复始。除马夫水夫以外，各邑还有管户，专为过往人等制造饭食，不许片刻激流。当然管户也来自民间，自备工时。最初的时候，傅毅还想到免粮的特权，从嘉靖27年议准以后，连这一点特权也被取消。于是傅毅不仅没有特权，只有义务，而且还要供给马驴红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备。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实际上成为国家的奴役。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，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虐政，但是国家如此庞大，为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见，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以前，驿站制度纵使需要合理的调整，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。一切全看这个制度的运用。太祖时代，关于使用驿站的规定非常严密，非有军事大国没有使用的权利。即使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，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。所以驿站制度虽然存在，人民的痛苦还得到一些缓和。有一次，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，擅行使用驿站车马，被太祖知道了。太祖痛责道：中原兵险以后，百姓开始服役，买马出丁非常艰苦，倘使大家和你一样，民间卖儿，倘使大家和你一样，民间卖儿育女也供给不起呀。太祖时代究竟是老远的过去了，以后的条例便逐日的宽大。太祖时代给一条例只有六条，到嘉靖36年便扩充到51条。51条的使用者都有勘合，现代称为护照。勘合分为五等，温良恭俭让。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，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。填发的机关总算还有相当的限制，但在填发的时候便来一种宽大的作风。兵部可以填发勘合送人，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。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欠期，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，而且自己不用还可以转赠旁人，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填。宽大之外还有宽大。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，领用勘合的官员大都既不温良也不恭俭，更谈不到让。勘合的五个号码只成为刻骨的讽刺。官员到了驿站以后百般虚索，他们要粮食，要柴炭，要酒席，要蔬菜，要夫，要马。有时在拉到驸马以后，人民也可按照道路远近讲明价值，经过一番磋商，索性缴纳银两放走了事。于是官员们除了在盐站滋扰以外，连带也成为掳人勒赎的强盗。对于这一点，官员们久已视为他们应有的特权。在宽大的政体之下，没有人敢侵犯他们的特权，以致引起自身的不利。直到万历三年，居正提出整顿驿地的计划，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，不许借行勘合，非系军务，不许擅用金鼓旗号。虽系公差人员，若教扛夫马过亿本数者，不问是何衙门，俱不许应付。府案有透明纸，不行清查，兵部该科指实参制，若不科，相率其蛮一体治罪。府案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，不许托故远行参恶，惊扰异地，违者府案参究。有一州县过往使客，该义工适应得领粮蔬菜，州县只送油竹柴炭，不许重送下城纸扎，如有借此科连者，听府案官参究。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，夫马中火，只立异地应付，有司不许擅派离甲。其州县司府官朝觐，己由入京，除本官额边门造量刑待用外，不许分外又在离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记录远近折干入籍。凡官员经由地方， 系京直方面以上者，虽无勘合，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，仍许住宿公馆，粮给薪水竹炭，不许伴送下城新红纸扎及折席折臂礼物。凡内外各官丁忧、起复、给油、升转、改调、到任等项，俱不给勘合，不许迟疑。这年又规定，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，其中仍需回京者，回京之日缴还勘合；无需回京者，即将该项勘合缴索到省份府案衙门，年终一并缴回兵部。自外省入京者，由府外衙门给外勘合，至京以后一并缴部，其中有需回省者，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。
张居正大传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